美国的军事分析师和南韩的情报官员都表示，北韩已经开始重建用来发射卫星以及测试洲际弹道导弹的引擎以及其他技术的设施。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北韩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两座起重机。还有分析认为，这个设施目前处于可以运作的状态。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首次峰会后，北韩在那一个夏天开始拆除靠近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东仓里西海卫星发射基地，他们部分拆除了一个引擎测试基地，火箭发射台以及工程师用来装配运载火箭，并将他们移动到发射台的建筑物。金正恩去年9月19号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要在美国专家在场的情况下摧毁这些设施，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承诺还未有兑现。获得这些商业卫星图像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车维德3月7号星期四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北韩基本上将在新加坡峰会后拆除的东西又重新装回去。车维德说，这个设施并不是北韩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的地方，而是进行民用卫星发射的。但是由于北韩发射卫星使用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发射卫星。特朗普总统3月6号星期三在白宫并未否认北韩重建核设施报道的真实性，而是说他与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如果北韩真的在重建这些设施，采取意味着从先前的承诺上倒退的步骤，这样他会很失望，会对金正恩很失望。但是特朗普认为他不会对金正恩失望，还是要等等看。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在研讨会上表示，北韩恢复这个设施是对河内峰会做出的反应。车维德说，不单止是我们，还有其他看到这些卫星图像的分析师的最初反应是，这个是北韩故意做出的努力，来对付结果不确定的河内峰会做出回应，向特朗普总统以及全世界发出讯息。大西洋理事会的杰出研究员、前美国驻南韩大使维希博表示，现在还很难判断北韩的意图。维希博在这个研讨会上说，目前大家不确定这个是一个重大事件，还是北韩在河内峰会感到失望之后做出的一个小的情绪发泄。它确实看起来好像是在峰会之后发生的，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未有任何来自北韩中断谈判的信号，他们实际上在峰会结束时突出了会议的积极性。虽然他们对待特朗普总统离开谈判台感到非常意外，但是对于这个是否意味着谈判的结束，或者是这个只是某种运作但并未排除谈判在未来几个星期恢复的可能性，做出任何结论还是为时过早。目前不确定的是北韩是在河内峰会之前还是之后开始重建这些设施。有报道认为，对于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重建这些设施的行动始于2019年2月16号，即在河内峰会破局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3月7号星期四在对媒体进行背景吹风会时说，他看到了北韩在河内峰会之前就开始重建这个设施的有关分析，并认为有可能是这一种的情况。这位官员表示，美国目前还不能够对北韩为什么重建这个设施得出任何的结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不见得认同这个设施目前处于可以运作状态的讲法，至少没有看到支持这一种结论的讯息。詹姆士马丁北扩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斯莫勒认为，北韩曾经同意拆除这个设施，但是考虑到缺乏进展，他们只是部分拆除了这个设施，而在河内峰会举行之前重建这个设施是为了向谈判施加一些的小压力。斯莫勒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太空发射中心没有被完全拆解的事实，斯莫勒说他觉得这一项活动可能是要向美国谈判团队施加压力，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从美国那一度得到更多的让步。 华盛顿研究机构国家利益中心的北韩问题研究主任哈齐阿尼斯认为，这个基地还未有被用来测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或者盟友的攻击型导弹，但是有证据显示平壤可能在这个设施里面重建了一个发动机试验台，用来测量那些将被安装在可能打到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上的电机的功能。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任何用于民用太空项目的导弹技术都可以被用于军事目的，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将这个举动解读为平壤可能正在试图很温和地提醒美国，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任何的导弹、核武器或者是太空发射器的测试了，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会很快的改变。自2017年11月以来，北韩没有进行任何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峰会后一度表示，来自北韩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北韩问题高级研究员金成美认为，北韩重建这个设施不见得意味着他要回到去挑衅，因此不应该将此举视为北韩将会再次进行导弹和核试验的一个迹象。金成美说，他认为这个是他们试图表明他的决心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不单只是他们试图向特朗普总统发出的信号，作为施加压力的策略。金成美说，他认为这个也是他们试图向南韩总统文在寅发出的一个信号。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北韩问题高级分析师的金成美表示，金正恩去年9月19号与文在寅举行峰会时也向他做出了拆除这个设施的承诺。在金成美看来，北韩试图向文在寅施压，向他表明他需要发挥调停人的作用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并继续推动南北韩之间的合作项目。同北韩人进行过直接谈判的车维德说，他不确定北韩此举是否意味着金正恩重新发起挑衅，但是他担心在美国和北韩谈判进程朝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前，可能会出现一段不好的时间。车维德说，他不是预测他们回到2017年的情景，但是车维德的确的担心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坏的周期，在与北韩进行谈判的历史上，这个并不是非同寻常。在他们再次回到外交轨道之前，他们会从接触回到一些的对抗。金成美认为，金正恩现在重新进行导弹与核测试将是非常愚蠢的。金成美说，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不要进行测试，而是继续他的导弹项目，这个不会被特朗普总统感到不悦。只要他不明目张胆地进行测试，然后和特朗普政府耗时间，直到他们没有时间了。这个就是为什么金成美不特别担心他们会重新回到挑衅的老路上的原因。金成美和车维德都认为，何来峰会表明北韩最想要的不是和平宣言，不是互设办事处，而是美国取消对他的经济制裁，因此经济制裁是美国对北韩拥有的最大筹码。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日前表示，如果平壤不完全弃核，美国将加大对他的制裁。国家利益中心的卡齐阿尼斯则认为，博尔顿的这个表态是无益的，亦都不符合河内峰会的精神。在他看来，南韩总统文在寅应该在这个时候再次发挥关键的作用。卡齐阿尼斯说，最好的前进道路就是文在寅总统全力以赴来确保谈判和对话向前发展。文在寅应该立即在非军事区和金正恩举行一次峰会，就好像他在2018年第一次美国和北韩峰会被取消时所做的这样，以便从北韩的角度来了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应该到华盛顿向特朗普总统汇报，并帮助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文在寅总统在河内峰会召开国安会议时表示，南韩将力图使华盛顿与平壤就北韩核问题的谈判尽快回到正轨。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上亦都表示，只要美国和北韩双方继续进行对话并坚持下去，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会成为一个现实。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